十个要素讲了六个了，是吧？讲了六个，还有四个。一个要素就是应许的要素。旧约和新约是不一样的。旧约的应许是什么？是地上的地土和今生的福祉。而新约的应许是天国，是永生。这个差别是很大的。前面讲过，现在这里再概括一下。在旧约中，神对以色列的应许是土地，流奶与蜜的迦南地。从亚伯拉罕的承受到摩西的追求，从约书亚的进入到大卫的强盛，从几千年的流离到1948年以色列国的复国，一路下来直到今天，犹太人的心一直是系于土地，这是一目了然的。摩西叫以色列人恪守律法，履行旧约，动力跟目标也是进迦南地。所以你阅读旧约圣经的时候，你能感觉摩西叫人们的心不是系于天上，而是系于地上，不是系于永生的盼望，而是系于今生的福祉。更要命的是，他们用来交换今生地上福祉的唯一筹码，就是他们永远也拿不出来的完美行为。于是我们看到慈爱的耶和华也不得不常常板起面孔，怒加责备，严加惩罚，以至于没有人敢喊他一声阿巴父。于是我们也看到旧约里说到死后只有阴间，没有天国，没有复活，没有永生。正如雅各所说，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归列祖去了。这句话说得很动情啊。新约的应许则大大不同，耶稣带来的是天国的福音，是永生的盼望。他和我们一起呼叫阿巴父，他将我们的视野从地上引向了天上，从人间引向了天国，从今生引向了永生。不仅如此，耶稣还将我们的注目点从自己的好引向了神的好，从自己的能引向了神的能，从自己的心引向了神的心。所以我们就看到，从旧约到新约，从一个小小的民族的封闭的宗教里诞生了普及天下传遍地球的信仰，就是耶稣带来的。下一个要素是果实的要素，是生命的果实还是道德的果实？一切的宗教都给人一种假象，似乎上帝的心意就是劝人为善，就是提升道德，就是叫人变得好一些。借着耶稣我们知道，上帝的目标不是完善人，而是破碎人。这个差别很大哈，不是在你旧有的基础上给你加加工，完善完善，上帝来说去你的，换个新的，叫重生嘛，是吧？这个意思，旧事一过都变成新的了。所以说不是完善人，而是破碎人。上帝的目标不是叫人逐步的完善自己，而是叫人彻底否定自己。不是提升人的道德，而是叫人换一个生命。打个比方，上帝不是修补一个漏水的罐子叫它不再漏水，他是要打碎这个罐子，叫人再也无法用它，好到上帝这个活水的源泉来取水喝。我们人的想法就是说，把你修修补补再用几年，上帝说打碎你，让你再也没法用了，让你知道你是个废物，彻底败坏，完全败坏。这一点是对的。加尔文一开始就讲，人如果不意识到自己是完全败坏，就不可能有得救的希望。各种宗教包括犹太教，不管起初的动机是什么，最后在信徒心里留下的烙印就是道德完善。所谓的宗教说劝人为善嘛，劝人为善没什么不好哈，是好事，但是人是靠劝是劝不善的，这个很要命。这保罗说的真是好，那句话， 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说佩服佩服佩服。啊，古今中外呢，人生或者社会都告诉我们，道德主义并不能带来道德。你不要以为讲得好听，讲得好听，讲得好听，你要怎么着，你要怎么着，你要怎么着。他说是的，我要怎么着，我要怎么着，我要怎么着，最后是不能怎么着，不能怎么着，不能怎么着。因为人没有办法改变自己，道德主义和律法主义是一对双胞胎，他们穿戴的衣裳都是用行为缝制的，他们都是抓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面，他们都是想在吉利中摘无花果，因为生命没有改变嘛，树没有改变，你怎么能改变果子呢？耶稣带来了生命树，耶稣不是不重视道德行为啊，他要求门徒结好果子啊，他说不然的话就砍下来烧掉啊，他很重视这个东西的。耶稣知道，只有好树才会结好果子，因为他是抓根本的，他不是光强调你结好果子，结好果子，他说你要结到我这个好树上来。所以呢，虽然耶稣很重视人的道德，但是他苦口婆心强调的从来都不是道德努力，而是生命的连接，信靠他，吃喝他，到他这里来，住在他里面，枝子结在葡萄树上，合而为一。他甚至说这样的话，指着玛利亚说，人生不可少的事只有这一件，就是跟他连接。其实你连上他以后就什么都有了。接下来地位的要素，就是在新约跟旧约里，我们是有不同的地位。在新约里呢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；在旧约里边，人是双重奴仆啊。为什么说双重奴仆呢？一方面，圣经上说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；另一方面，所有靠行律法救自己的，又成了律法的奴仆。你看，两个奴仆。那么在新约下不一样了，新约下呢，罪人被恩典释放，成为神的儿女。保罗将这一点说得很清楚，他说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，极致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，呼叫阿巴父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不是奴仆，乃是儿子了。接着他又讲，凡是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仍旧害怕，乃是儿子的心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保罗这段话就把旧约的奴仆的地位给否定掉，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在新约里做儿女，这个地位的转换已经很明确了。地位的转换是因着实质的转换，内容的转换，就是我们不在律法之下。人在律法之下必定是奴仆，这是肯定的。人在恩典之下就肯定不再是奴仆，因为恩典之为恩典，就是不让你的行为作为条件，作为前提，因为按行为我们都该死。那么约翰福音一开始就明确宣告，凡接待耶稣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我们前天也在这讨论过，为什么一开始说耶稣是独生子，后来好家伙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了，那耶稣还是不是独生子？保罗这句话就说得很清楚了，开始的时候就是独生儿子，生在律法之下，要把我们赎出来，叫我们也得着儿子的名分。怎么得着儿子的名分呢？你注意啊，神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，我们因此也跟着叫阿巴父。好，这是刚才讲的这个地位的要素啊，从奴仆变为儿子。好，结局的要素是笃定还是未知？如果是在旧约之下，你就是未知； 如果你在新约之下，你就是笃定对于我们未来的结局。认识新约与旧约的不同之所以重要，换句话说啊，认识耶稣和摩西的不同之所以重要，或者说活在耶稣里之所以非常重要，就在于结局的无比重要。我们以上谈了几个要素啊，中保的不同，建旅的不同，目标的不同，根基的不同，应许果实境界和地位的不同，我们都谈了。但是所有这些不同最后都导致一个结局的不同。保罗明明白白地说出了这种不同，他对站在这个旧约中的人保罗说，哈，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，从恩典中坠落了。他对站在新约中的人说，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。你看非常明确，对站在旧约中的人保罗说，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。对站在新约中的人保罗说，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，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。你看凡是站在旧约中的人保罗都说不确定，而对新约中的人保罗说，你是确定的，你已经得着，就是神的义。信神的人呢，哈，都很在意神的审判。其实审判不仅仅是未来的末日审判，也包括当下的审判，就是你可能因犯罪引起来的心理不安、控告、没有信心。刚才我用的那个词叫不笃定，就是你没法笃定你自己已经得救了，这是个最大的问题。这个问题让人得忧郁症，比那个不信的人还厉害。因为你不信的人他没有这个被神责备的感觉，这个信的人被神责备的感觉，哦，那个东西让你得罪了神，你还向谁祷告？连孔子都说祸罪于天无所祷也，那个不认天的人他永远不会祸罪于天，因为他根本不认天。就是我们这些认神信神的人，我们才会有得罪神的感觉。不管是对末日审判还是对当下审判，我们都有一个选择，那就是站在哪里，我们是站在新约里还是站在旧约里。我们就是我们了，我们就是这样，我们努力的行善，我们努力行出好行为来，但是我们还是不行，这个事情已经是定了的。那我们是站在哪里来看这个问题，是站在新约里还是站在旧约里？你是在耶稣里还是在摩西里？你是在恩典里还是在律法里？你是仰仗神的怜悯还是仰仗自己的行为？你的果子不错，讲到果子啊，不管在新约还是在旧约里，神都要看我们的果子，这一点是肯定了。旧约讲果子，讲这个遵守律法的行为，新约也讲，耶稣也讲，特别是讲到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还有讲到末日审判的时候，要按你们的行为审判你们，这个讲了很多。说旧约新约都讲果子讲行为啊，但是呢是生命的流露呢，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身上流露的果子呢，还是你自己守律法的努力的行为？这两个是很不同的啊，后者是伪善，一定的，因为你没有生命，你是为了跟神交换啊，为了逃避审判去行善。我就觉得有点像圣诞树，一棵假圣诞树上挂的那些装饰品，那不是真的果子，那不是真的果子，真的果子一定是生命的流露，是出于爱。就像我们谈到的密室那个 case， 如果那个主人他没有说谎，遵守了十诫，这是不是会得到神的奖赏 ？No。因为他遵守十诫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自己不受审判，而那个说假话的人虽然没有遵守十诫， 但是他就是发自内心的爱，生命的流露，宁肯我死，宁肯我下地狱，宁肯我受惩罚，宁肯我触犯十诫。对这种人，上帝说你不用下地狱。那个想说实话的人，想出卖那个犹太人的人，他跟神说我要遵守你的律法，神说你这恶人，耶稣说你这恶人离开我去吧。耶稣本人就是这么行的嘛，耶稣本人这个安息日不就是这样吗？明明的他触犯了安息日，但是他却心里非常清楚他是合神心意的。圣灵在你身上流出来的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等等九个果子。守律法呢，守十诫是什么呢？守安息日，不妄称耶和华的名，不杀人，不奸淫，不偷窃，不骗人。你比一比这两个哈，一个是生命的流露，圣灵的果子，一个是守律法的那个不不不不不，那前面是要要要要要，你这两个之间差距有多大吗？一个是最基本的，你比方说不杀人，不杀人跟爱人之间的空档有多大？你们知道，108,000里。我不杀你，我起码还可以恨你；我不恨你，起码我可以不爱你。但是圣灵的果子就是要仁爱，让你去爱这个人，不是不杀人，是爱人。如果你一直活在旧约里，最终只能按律法审判你。如果你一直活在新约里，最终自然是恩典拥抱你。人很容易把事情想得复杂，而宗教呢，就故意把事情搞得复杂。实际上的结局很简单，就是那句话，信他的不被定罪，不信的罪已经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原本你就在罪里，就这么简单。我跟大家讲一个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，但是现在意识到了的问题啊，在我们的教导当中，很多是不确定的。这种不确定性导致我们的信心像海中的波浪，就像雅各说的，海中的波浪翻腾不定。信心如果不坚定的话，什么力量都谈不上。有一点我是坚信不疑，就是有些事情当我想不清的时候，当事情比较复杂的时候，我就把它归到耶稣这里来，我就相信耶稣说的都是对的，耶稣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就好了，就这么简单。耶稣说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信他的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你问你将来说审判怎么审判，就这么审判。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他讲行为的话跟他讲信心的话怎么连到一起来。耶稣讲了两句话，这两句话是从两个角度讲的，看起来是矛盾的，不一致的，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信念，它一定是一致的，那你就去找出一致了。那很简单嘛，有信心就有好行为。所以耶稣说那话说的真好，你们靠着我凡事都能，而且你们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，你们离了我什么都不能做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得不着的东西，我们要考察是不是我们还没有信是得着的。好，天父啊，你是何等伟大，何等深奥，何等奇妙，但是你又是何等简单，因为你道成肉身来到了我们中间，把一个生命摆在我们面前，让我们成为他的枝子，连在他的生命当中。主啊，这就是我们的命定，这就是你赐给我们的福音，让我们借着你的儿子，你道成肉身，你不是道成理论，不是道成教义，不是道成组织，你是道成了一个人的生命，让我们可吃可摸可看可听可效法可遵从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你就在我们的心中扎根，简简单单像阳光普照一样驱散一切的阴霾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，而且能够直接的认识你，直接的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的圣灵继续的引导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个复杂的事情当中回归你的简单，像婴孩一样，因为你说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，像婴孩反而显出来，让我们都成为你怀中的婴孩。谢谢耶稣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你自己宝贵的名，阿门。